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出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是这边的佛诞，我们就念一下随念三宝的经，这个简单的念一下可以。礼敬三宝，随念三宝经，定力一切智至尊，如是佛陀婆伽梵者，为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婆伽梵。诸如来者，是佛等流，善根无尽，安忍庄严，福藏根本，妙好坚实，众相花覆，心境相顺，见无违逆，信解欢喜，慧无能胜，力无能屈，诸有亲师，诸菩萨父，众圣者王，往涅槃成者之上主，妙智无量，辩才难思，语言清净，声音和美，音声和美，圣观无厌，身无余等，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解脱诸苦众苦，善脱诸蕴，不成诸界，防护诸处，永断诸劫，脱离热闹，解脱爱人，月众瀑流，妙智圆满，助过去助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实际，安住变现一切有情之地，是为如来正知殊胜功德。正法者，为初善、中善、后善，妙义、文巧、纯义、圆满、清净、千白佛、婆伽梵，善说法律，正德，无病，实无间断，极善安立，见者不空，智者个别内证，法律善显，决定出离，去大菩提，无有违逆，成就和顺，具足一指，断流逆道，断流转道，大乘圣僧者为正行，印理行，智行行，智止行，和尽行，所因理尽，所因合掌，清净功德，尽诸失性，所因施慧，普因施是普因慧施，诸佛功德，难思量，闻法功德难思离思量，僧伽功德离思量，于离思量起正信，亦属果也离思量，祈愿往生清净刹。这个部分就随念三宝的，我们这个念一下，就是诚心的，就是礼敬佛，就是教化众生，令众生得度， 成就成佛，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无限的感恩释迦牟尼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强调传承，但是说诸传承的宗根本上面在释迦牟尼佛，所以当然密续里面有其他的一些上面还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就是常常要记得，比如说清净道源，就是法流，这些传承来讲的话，佛的恩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些上面呢，常常我们就是内心，一直随随念这个六随念当中也是一样，佛法僧三宝，佛就是意为佛，欲为法，身为僧这样子。然后做本尊的修行的话，也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本尊，或者是在做这种的修行。然后戒施这些也是一样，就是从这种的修起的，常常就是念诵释迦牟尼佛的相关的修法仪轨，这些时常就要做。我们比如说三十修释迦牟尼佛，或者是有些人修十五的时候也修的，但不论如何自己看，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些传统当中做的来修持。所以就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念诵这个大悲摄数具持刹，而后发下五百广大愿，如百莲文明不退转，恭敬顶礼本师大悲尊，这几句念一下就是做一种的。然后今天我们是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的一些部分。上一次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稍稍的给大家就是记述一下这个缘起是这个什么呢，就是热琼巴做了一个梦是吧，就是梦见有印度的祖师，然后就是去在他们面前呢，就是他们在提到说你应该就是如何去讲述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记，所以个缘起。所以说在净土当中的听，就是听闻这个定罗班，就是有恭喜母去劝请说，其实应该讲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故事传记。然后借着这个因缘呢，后来起请以后，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故事呢娓娓道来的内容，从家境的这些富裕，小时候到就是转变，然后饱受一些的这些苦难，然后就是母亲讨要家产，然后后来不成功以后呢西周报复，然后又就是求受这些更一层的一些咒法，这些上面迎接过去以后就学习嘛，然后进一步来实施报复，施咒的报复，有时候将冰雹，有时候就是用让动物发疯的那种方式。所以之后呢就是虽然他们好像就是有些人会心里面结恨嘛，就觉得现世报应该罪有应得这些人，但是其实很多人作恶的人呢，有些人就说就是很可恶的，但事实上面他们是既是可恶也是，但是也很可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的那些上面呢，他如果能够清晰的看到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他能知道说怎么样调伏五毒三毒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就是后果很明显的。你说啊，你现在可以就是生气。怎么讲呢？去做一个就是让你心里面痛快的事情，生气了以后，但是这个背后是一百个不痛快，那个人只要看到这些真实的话，他也不会做的。但是肯定就是人有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侥幸心理嘛，夜莺国的这些上面也是一样，对还没有发生的很多事情的话，总会往那个好的方向想，而不会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可能出现的那些 实就是没有足够的警觉性。有些时候人又过分的往坏事，把事情往坏里想，啥什么什么事情都往坏里想，这种的有。有些呢过分的乐观，就是实际上他们也不愿意承受痛苦，也想要快乐，但是说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智慧，然后导致了自己就是深重的灾难，今世受苦，来世受苦，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啊，一短暂的苦我能受，长期的苦我能避免，那就是他要选择这个，这是好的，是像修行一样的。有些时候也不是说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对某一些人来讲，开始的时候尤其是享受，但是意思说最好的一条路，最安不对，但是对一些人来讲，就是不能做单方或者是某一种的想法，就觉得不够热闹啊，还有就是生活的不够精彩啊，不够这么样激烈啊，这样的想法有的。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承受某一种痛苦，比如说像上学一样的，上学本身不一定是那么每个人都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经过那十年寒窗苦，二十年寒窗苦以后，就后来就走得比较顺一点。所以说很多人都很理解，整个社会都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原来不爱上学的很多地方条件的话，都很努力的要让孩子有这个机会。所以这种的呢也算是一种先苦后甜的一种道路。但是另外一些呢习惯社会，尤其成年人，就是要现成的快乐以外，一点苦都不愿意受，最后就是愿意承受乐不愿意承受苦的那种精益求精上面就是做的那种呢，这个要求是的那种的苦的那种的种下。所以有一些犯罪的道路就是这样子，他觉得这样做那样做以后他就能避免法律的有这种的果报因缘或者是就是说受到严重的这种的就现实的这种的果报这样子但是上面的要去观察，所以有很多事情有犯罪的人最后很多人都会后悔这些情况，然后有智慧的启发以后就是去预防所以就比如说受一些苦，但是慢慢慢慢是越走越好的，这样子是这种道路是好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说的意思是当时就是他们也见证了某一种的现实的这种的愤怒和报复仇怨恨这些带的那种的痛苦。现这个不是弥勒日巴大师的故事，就是现在每一天都日常发生的很多很多的那种情绪的失衡导致的很多悲剧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很多怎么讲呢，一旦心思往这个就是要害人的那个方向去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是说是就是报复也好不公平也好怎么样，总是如果是产生那种伤害性命或者是做非常恶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了往往就是危险甚至不归的道路，所以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就就是愿地毕灭了，就弥勒日巴也报复了，就是其他的很多人就是走了，有一些可能没死，但是就见证了这些痛苦以后心里面就是有点类似于当时是生不如死那种。然后就是有一些人要报复的时候再一次施加这个这个咒术和冰雹就惩罚他们。但最后这样以后呢，但是后来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呢这些没有因为报复和仇恨而带来快乐，就是所以想寻求一种处理你的出路，所以就是开始出访名师然后这个名师的宿世的缘分呢又不足，他又当时有一点骄傲，觉得快速能成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这个法师呢就跟他说，你应该去见这个宿舍有缘的这个摩尔巴。所以就是这个内容已经说了，当然就是马尔巴也有做到一些梦啊，米勒日巴会来啊，然后建立这个书圣的缘起一直本事，然后一直完了以后呢，就是也他也自己也立下这种的誓愿，就是我们所说的米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想要好好努力的去修行以及忏悔种种，所以当然就是修建不同的这些石头砌成的房子，然后受尽磨难，就是修行当中的苦心的一些考验很多。所以这些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这些苦心的一些部分。当然这个马尔巴的师母达美玛他就很怜悯，他就是暗中做了一些帮助，但是有些就是弄巧成拙，被最后也变成就是被责骂或者是殴打的这个原因。然后当然后来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也去就是别的地方求法，就是像欧巴喇嘛那边，然后那边呢好像因缘又是可能也是这么样子，就是欧巴喇嘛要他这一次就是用咒术啊，然后修行了半天在山上又没有感觉，就是没有觉受，有觉受也不是就是觉受本身不能说是正午正量，所以但是连觉受都困难的，所以最后呢又再一次重返到马尔巴大师的那个寺庙那边。然后当然就是这样以后就是也遭到这个殴打的那些部分我已经就上一次已经接受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讲了，就是大的九次这个苦心，小的很多很多次，所以说所以就是之前的八次就加上那个那一次最后一次的那个九次嘛，所以这样子就是马尔巴就是给他就是做这种的摄受传授法，而且有讲到说将来呢就是你能够跻身成佛，所以给他就是传法，传别界陀戒菩萨戒，然后取这个法名弥勒金刚幢啊，金刚床啊，弥勒欢喜金刚也有这样的名字，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名字。之后呢得到这些传法以后呢，一些口诀其实是事实上意思是说一些修行的要点，一些要诀的指点，这样以后呢，所以这就是马尔巴大师呢给他做了很多的鼓励安慰收集这方面的，然后就是鼓励这弥勒日巴尊者能好好修行，而且他能够在进出修行的这些时候呢，他能够提供一些就是衣食。所以说在洛扎这个村的这个旁边有个卧虎山崖，这个崖洞里面呢就是修行。所以修的时候很认真的，就是把这个闭关修行的洞口呢封住，所以一求那种的心不散于就是外面往外跑啊，这样子，有些不是有大锁子锁在这个门口嘛，这就封口封洞的那种的做法，然后修这个内洞内修持。所以有修的时候有时候有很黑嘛，洞内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灯光的时候点酥油灯，点一盏灯以后呢，就禅坐的时候没有禅坐完之前呢，有时候他把灯放在自己的头顶上面，就身体端坐不动不下这种不下坐。所以这样修了11个月之后呢，就是再一次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去马尔巴和师母达美玛那边去探望他们，就是他们专门来探望尊者，就是然后打开这个封洞啊，然后暂时出关，然后而且邀请他就是回到寺庙里面，就是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就是一般的就是这时候在这11个月当中的一些修行呢，就是弥勒日巴大师呢就是也讲到说自己对于生命的难得珍贵
就是什么时候生命都可能有休止的这个就是此生的吧，这些以及夜莺国轮回这些不虚的轮回的这些痛苦这些方面的一些见解，他的一些修行，然后听了以后，马尔巴当时呢，从此之后这就是在上一次那个最后一次那个九大苦行以后呢，再也没有就是对他有这种严厉的那种要求，那就很欢喜的，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做一些会供啊，这样以后呢，就是弥勒日巴呢又回到自己的这个虎牙山洞当中呢，就是持续的修行。这个好像后面的，好像我上一次已经说了，是不是？就是之后呢，就是说有一次弥勒日巴做了一次梦，说梦见一个绿色的，就是对自己做完会供这样以后呢，就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吧。就是说马尔巴大师之前做了会供以后呢，所以说对一些特定的法义上面，就是他还是想，因为马尔巴有三次了去印度求法的这个故事嘛，但是没有像玄奘大师那么样的就是非常的遥远，就一去一个方向就是好几年三四年这样子，没有那么样的那么多的就是从藏地去尼泊尔印度的话，其实还是就是直线的距离还是不算远嘛。所以说马尔巴大师呢，就是想请这个纳若巴再一次请教去印度，所以说马尔巴也有这方面的，就是曾经得到过一些空行母的一些这种的就是启发和做事，然后说应该前往印度再一次。所以说马尔巴回到这个他自己的就是家乡的时候，某一天夜里呢，就是也梦到这位穿绿衣的人呢，就是妙龄的这个少女跟他说，你长期修行，但是要得到这种大树荫的口诀和六法，这些都已经得到了，那种六法这些，但是说一刹那成佛的多少法的口诀你还没有得到，就是这样讲的，又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是那个马尔巴之前有得到空行母的书籍，但是马尔巴回到村子的某一天呢，就是弥勒日巴做的这个梦，主要是所以说意思是说师徒二人都有受到某一种空行的启示，空行母的某一种的启示，这个当中然后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醒了以后呢，就是又做了一些百般的思索，觉得说这个梦不知道是不是空行母的授记，还是一个魔的干扰，所以说他就出关了嘛。出关了以后回到马尔巴大师的住处，然后来就是回禀他的上师这个梦，然后这样以后马尔巴大师听了以后呢，也是觉得就是对这个很有深意，而且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启示，所以说片刻宁静的这种思索以后呢，就说这个不是魔杖，而是空行母的授记。所以纳若巴祖师呢，就是曾经也就说起过多少法的一些口诀，但是他们就是当时没有得到嘛。所以说所以现在他们在藏地的话没有这个多少法的这个修行，所以他也是想要说，他也做了这样的梦以后呢，想要决定去一趟印度拜见这个纳若巴大师。所以那这当时去这种的旅行的途中还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一些怎么讲呢，野生动物的威胁呀，又有就是山高路远那种的山都很险的，因为喜马拉雅山南路那些地方是从海拔就是六七千那种的高的地方呢，往下山口下去的话就下到可能两三千一千多这样子的海平面的很低的地方，所以很短的距离里面就是往下山就是降势比较大，尼泊尔那边，所以还有一些专门的有些 害人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很多人劝呢，但是马尔巴呢就是还是不顾弟子的这种劝说，决定动身前往印度去学习多舍法。然后马尔巴大师，这就是有一点点马尔巴大师的内容，就是马尔巴大师呢就在这个到印度的时候呢，正好碰到纳罗巴大师云游修行的这些去了一些地方，所以说他就先打听嘛，四处打听以后慢慢知道，就是两个人，就是师徒两个人在一个修行的森林的一些寂静的地方相聚。所以过去的时候没有那种电话，而且很多云游修行的人或者瑜伽师可能有些时候有些固定的居所，但是有些是四处走动的，所以要一个一个地方慢慢打听这样子。所以说普拉哈茨寺这个地方呢，他们就传授了多舍法的这个修行口诀。所以纳鲁巴呢祖师呢就是好奇的问他说，你远道而来这求这个多舍法呢，是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就是受到诸佛的这个授记？马尔巴呢就是回答说，他这一次来求法是因为他的弟子，主要是他自己也有梦嘛，但是主要是他的弟子文喜给他这个做了这个授记啊，做就是有梦的空行母的授记，然后向他这个回报。所以说这次来的主要的缘起是这个来印度求法。马尔巴那就是那个纳鲁巴达师呢，就是听了以后很欢喜的说，这个寄送常常用来祈祷密勒尔巴的一个就是北方黑暗地，主要说的是那个藏地嘛，如日映雪山，然后意思说他的这种的名声也好，事业也好，就是他能够帮助很多众生，就是这一次映雪山。然后其名曰文喜，我今至心里，就是他的名字就叫文喜图巴嘎这个，然后做了礼拜。然后祖师唱完了以后呢，向着北方的这个方向俯首顶礼三次。所以据说当地的很多木头都长势，从此以后就是长相就是稍稍偏北的这个方向来这个长的，因为受到极大的这种加持这样的。所以纳罗巴大师呢就是传多舍法给马尔巴大师的时候，就是祖师的这个就是马尔巴大师的这个加持下，就是在虚空当中就是实现了本尊的一个坛城。所以这些现前的时候呢，马尔巴就是立即先向这个坛城做了一个顶礼，然后好像就是没有先向上师做顶礼，因为他想上师经常都见到，所以没有什么。但是坛城这样子就是虚空当中呢，就是实现显现出来的这样的很罕见。所以说纳鲁巴当然这里其他的有就是有背后有很多故事，但是就是纳鲁巴祖师呢观察这个缘起，说就是说马尔巴上师的这种事业呢就会广布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孩子，就是马尔巴大师有几位法子嘛，所以要传承的话就是没有办法久续，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他观察，他有一个角度吧。所以我们就是说马尔巴大师的儿子好像就是骑马的时候好像脱摔下来以后，就是马灯里面脚掐住以后就摔死了嘛。当然后来有这用多舍法的一些故事，好像就是多舍到一个鸽子的身体里面，然后就飞向南方的一个地方，印度的地方。这些所以说马尔巴回到就是修就是得到多舍法的这个要诀以后，回到藏地去西藏到了以后呢， 他的一些弟子们，就是已经传法多年的一些弟子，有一次呢，就是聚集在马尔巴大师的这个居所的地方呢，向马尔巴上师起誓，说，就是受记他的一些诸大弟子们各自的弘法事业。于是呢，马尔巴呢，就是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去自己的各自的这个居所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观察梦起梦。祈祷发愿，这样来做梦观察，然后记得梦以后第二天来，就是大家可以看。所以第二天其他的大弟子们呢，就是来做一些报告。所以尊者自己也说，就是梅老日办呢，就是说也陈述他自己的梦境。所以说他说他做的梦呢是什么呢，就是他站在一个很高的这个须弥庐山，就是的这种须弥山上，然后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呢，都有一个就是大柱子的这种耸立。东方的柱子上面呢，有一头雄这种雄壮的这种狮子，雄狮就起舞的这种狮子，然后声音很大这样子。就是这个一般都比较好的象征。南方的柱子上面呢，有这个猛虎盘踞，也是就是有很大的这种的吼声的，就是怒吼十方。西方的大柱子上面呢，有大鹏，金翅鸟这种大鹏展翅的这种翱翔天际的这么一个梦。然后北方的那个就是柱子上呢，有一只秃鹫。我们所说的灵鹫山的那个灵鹫也好，秃鹫都是一个动物。一般秃鹫的这种在修行当中被认为是非常高的一些境界。所以说在就是这么一个梦，然后马尔巴大师听完以后就是很开心和非常高兴的说，这个梦很殊胜，这个代表呢就是马尔巴的这传承的很就是昌盛源远流长的这样的一个预兆。然后就说那这个东方的这柱子上面的是他的这个他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是他的弟子大弟子赤兔王吉多尔吉，就是我们所说的错顿王我看王吉多尔吉，对，就是这个人他的一个弟子嘛，应该就是这样说。然后南方的柱子应该他觉得是丘格多尔吉，我就是一个姓，车顿这些很多是姓加后面有名字，王格多尔吉就是金刚自在嘛，丘格多尔吉就是发生金刚这样子。然后西方的话这个柱子是看 Mr. 村部是他的弟，就是四大这个柱子弟子之一。然后北方的这个就是说秃鹫的这个是密勒日巴。所以前面的狮子、老虎、大鹏和秃鹫，就是这四个象征的弟子。然后当然马尔巴大师就是很有预言式的那种的见地啊，对他们都有特点，就是很好的那种的就是收集。然后之后当然这些你如果详细的看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传记，比较写的比较丰富的，我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脉络的概念。所以后来呢，就是有一阵子以后呢，密勒日巴尊者呢，就是想要继续在山洞当中静静闭关修持。当然有一天呢，就是今天早晨的时候，说密勒日巴就是突然有一点昏昏欲睡那种的，就是睡过去了。然后在梦中呢，就是好像就回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家乡老家。然后 说梦到母亲呢，就是已经过世了，这样死，已经去世了。然后内心当中呢，就是思母心切，就就是想要去，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就是家乡的消息，没有就是返回家乡去看一看，所以他呢就是又想起来说，应该就是探望一下他的这个母亲住的那个家乡那边。所以说尊者呢就是出关以后，去向马尔巴大师呢禀报说。说要去返乡的这种打算，那这个时候呢，马尔巴大师正在这个睡觉，就是，就是睡觉的这个时间，寝室里面这样就是，然后他醒来以后呢，就见到密勒尔巴，就告诉这些事情，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马尔巴都说，哦，刚才你来的时候我睡着的，这样子的，就是那时候你恰巧过来。这个意思说我们师徒二人呢就是不能再见面的这个预兆，也就是以后不会再见到。所以说刚好你进来的时候我醒来以后呢，就是你那个他的师母就是达美玛，他呢刚好就是送来的一些食物进来。这个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三昧禅悦的这种养生的预兆。所以说就说了这么两件事情，巧遇到这个睡觉的时间，就是师徒不会再见面的，即送食物来，就是预示着他能够以禅悦的方式来养这个身的这种很多主要的当然还是要吃饭的，将来会成就这个意思，说这样。所以之后呢，就是马尔巴大师呢就给予一些成熟修道的一些灌顶和解脱道上面的一些就是自己之前没有听闻到的一些口诀要诀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上面呢针对于马尔巴大师给弥勒日巴而言的话，就是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光耽误时间在这个文法上面啊，应该去修法，主要是这个点。因为就是说文法多，我们不是说见解还没有立起来的时候要文法嘛，看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信心，已经有见解，所以只剩下修的，不然的话好像就是说就是积累很多的这种知识而不去修持的话就很可惜，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做的这些，昨天的时候其他时候就是做的比喻和例子一样，修行的一些书文啊那些方面要实修，哪怕是实修迈进一步的话也是解脱道上面离进一步，然后就像如果不修去光是那个就是文字而没有真正的升起那种内证的功德觉受和正量的没有升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就是画饼充饥一样的那种的状态，或者是说一个人会开车和会修车或者是说他知道怎么开车的一个原理和真正会开车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就是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把一些慈悲公正的教法这些上面的做上，要认真正的去实践，去修一下这样子。这里面的那个刚马尔巴大师分别的时候的那个内容，有的话我给大家可以读一两句。所以基本上就是举了一个例子，是说像要求取这个精华，口诀就是这个修行的精华和精要，然后如果你只是就是想用不满足的去听完这个听那个 听说这个好又去翻这个，听说那个好又去听那个，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扰乱的这种的就是方式，其实没有专心来修行，也没有诚心来就是用于自己的心灵上面。所以说切实要集中要害的去修行的话，要去求取这个实意啊，就是不求多求实意，就是求这种正量。然后这个像有一些呢，就是叶子很多，枝繁叶茂，但是没有果子一样的，就是那种的只就是听闻而没有去修的话，另外一些呢，就是果子和这个叶子这些一起有的，或者是叶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果子能生出来的这种果树，我们也能看到。所以说，光要变成别人的世界名声响亮的或者是说博学多闻，所谓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去学佛的话，那就很可惜的，就是没有任何实意。所以包括慈悲心的修法呀，就是这方面要利他的心也是真诚的，而不是说利他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善巧，只是一种方便，利他其实不是佛的本意一样，那样去想的话，这个也是错的。就是利他的这个心当中呢，表面上面、表法上面，或者是说就是社会舆论别人的怎么想的，别人怎么说的，那些上面如果过分关心的话，就是世间法。所以这样的世间法呢，得的结果呢，就是一个世间的功德和过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有点像，所以当然这个不是弥勒日巴大师的那个歌记，就是那个当中的，但是大概意思是，我只是说那个意思啊。刚才那些不是一五一十的，就是原来的文字不是这样子，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要求要这个修这个真诚的这种利他的心呢，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发心真诚，所以内心当中的这一种利他的心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这个挑夫烦恼这些上面的当中呢，也是一样，我们一步一步的在修道当中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现有的这些因缘上面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实践，就主要是这大概是就是主要的精神是这样子。所以也许有可能就是这个上面读一点点嘛。那么就是这个说的原文就是这样子。那么承恩诸尊其加持，历代上师之传记记事口诀与教法，多闻纵为多闻徒为扰乱因，切持要言取精粹，若根多求无实意，切持要言取精粹。哦，这个已经说了。树枝虽多果不深，学问虽博无甚益，知解虽了实无证，解说虽多无实益。利他之心是真实，求无价宝须利他，法可降伏诸烦恼，坚持法要即上道，心恒知足即胡降，痛苦轮回绝弃舍，一切永中之永守，无人崖洞即佛地，清净居独居即神仙，疑心欲心为良马，自身即是佛寺堂，心不散乱即法王，我与善根之弟子尽受口诀无一知无一记，师父弟子师父徒子与法要，尽未来记无号无坏号，受此法种于子手，愿得开花枝叶后，硕果丰收，垂运久。就是大概我念的话，你们可能听的一个就不一定那么清楚， 但是不论如何，或许这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利他的心当中，如果发愿发心真诚的话，这个变成很有意义。就是实际上面看起来，也许你发心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或者是你一个实修的人不实修的人，从外面看别人不一定那么多人能观察能够看到，就是好像要做一点动静呢，要喧闹一下，这样的话很多人好像关注的认识或者是注意的，就是引起讨论的种种的。但是就是做善事和心念当中的很多也是类似的，就是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隐藏的那种每个人内心的这种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做表面功夫的话，就变成一个就是讨好的，或者是说给别人看的这种的。如果说自己真真正正的就是要这样去修的话，那别人看不看就不是一个问题啊，或者别人说好坏不好，这些都不是你真正关心的这个重点。所以在这个菩萨道上面修行的时候，包括发心啊、行为啊这些时候一样，不再围绕着一种世间八法。世间八法我们能理解说人会做这个就是也是一种不愿意受苦想要安乐的那种的心的一种世间法，像我们刚才说的暂时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暂时的办法上面用尽了穷尽了一生的力气，一直都在造弄暂时的这些方法的话，最后发现究竟的上面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味道，没有任何那个就是心又用在一个不是出世的功德的修道上面，而是完全用在世间法上面，成就世间的安乐的这些上面。世间的安乐呢，就是说很小的，这个有个比喻说像就是说一个人呢用一团面团呢换了一个如意宝一样的，就是说用如意宝换了一个世间的面团。那世间的面团代表就是世间法嘛，如意宝代表本来可以成就圣果的这样的机会呢，被自己就是在心态上面呢纯粹把它就是置换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哪怕是就是有堕落的，因为世间的这些功德是很有漏的，很怎么讲粗浅的，他们享用不久以后也会就是下堕的。世间八法的这种就是各种的就是得呀、暂时的乐呀或者名声，这些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是结果是他们很容易耗尽，而会再一次面临到轮回的很多风险，就是很严重的一些那种的烦恼的这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就是意思说，我们自我或者是说一种的我执的这个心呢，把佛法就是内容和形式转化以后，变成了世间法的一种佛法。所以这样的话，他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所以从一个就是真正想要修行的人来修道，然后想要就是真正真正的就是真正的大善事解脱的那种智慧，从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要很小心这个部分的内容。或者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文思但是不去修行的话，这上一次我们就是举了这种的例子嘛，像这个自己的那种世间八法的心可以就是把这个就是说不能解渴于这个轮回的这种的当中不能得度的这种的学习佛法，或者说那边有一个宝库，然后你也好像在宝库面前呢很努力的在这个积累，但是最后发现就是真正用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宝库的钥匙，或者说你不能真正的用于这个就是让自己到彼岸的这个就是说得度的这个力量没有这样的这个修正的话，或者说就是前往刹土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要从每一个人自己的角度去反省，不然的话可能我这样说的话也许没有什么作用，大家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这样那样的心思但是如果从各自的角度去反省的话会有一些帮助。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哦，所以说马尔巴大师呢就是也看到说 密勒日巴尊者将来在清迈缅甸的一些修行上面也会遇到一些严重的障碍，以后呢他给他交了一个用蜡封好的一个信卷，一封信，然后来说现在你不要打开，就是这个将来你觉得修行上面遇到了极限的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很困难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打开，这之前你都不要打开，就是给他一封信，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辞别这个师尊呢，他就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准备就绪了，在那边就是待了一些天嘛，然后也不是第二天嘛，就是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就是马尔巴大师以及师母马达梅嘛，一行13人呢，就是送密勒日巴。一般在藏地13被认为是吉数，吉祥的数字，很多。所以13常常吉祥，在西方世界呢，星期五13是最不好的日子嘛，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讲究。所以在这个路上呢，大家心情比较沉重，大家沉默不语，很惆怅凄凉的，大家觉得要是已经有那么多的这些时间在一起啊，经历了很多，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感到就是现在要离别的这个，要这样子的话好像大家都觉得难言伤感了。然后到了一个法广坡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一起休息一下，有些地方有很有这个恩，这样的话大家有送半日的路程呢，有些送三日的路程呢，甚至就是送到很远的那样的一些传统有的一天半天啊这样子，但是有些可能就是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家的差不多边际的那么样的地方，就是一路送过去嘛，然后在那个送的人再回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在那边就是做了一个会供轮呢、然后真正到了离别的时候，马尔巴也是语重心长啊，然后就是十分这种郑重的去叮咛马尔那个弥勒日巴，说希望路上呢就是要小心，有时候有盗贼出没这些地方啊，然后说你回到家乡以后呢，就不要住很长时间，住一个7天呢，就是就差不多了，然后应该赶紧就是去深山里面呢去持息闭关了修行，然后将来你会有这个自利利他的佛性事业。然后这个师母呢也就是做这种的一些礼物啊、衣物啊、鞋子呀、干粮啊，很多那种的就是路上需要用的东西，然后很伤感的哭起来了，就然后随行的人呢每个人都落泪，就是大家相互很有这种恩情，很有感情，这样依依不舍这样子的一种的这样状态。所以密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向这师父师母做一次顶礼以后，最后一次顶礼吧，然后就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所以当然书里面有时候也有讲到说，他好像弥勒日巴走得很远，看的时候还是老师傅还在后面逛着，怎么样的就很就是怎么讲这样子，然后他就慢慢就离开了。然后回到故乡的时候呢，是回到故乡前呢，还没有到自己的家乡那边的时候，他开始去就是村边的一些牧童啊，去打听一下他家里的情况。因为过去的时候的确，如果你没有刻意的来往，藏地又是很大的地方，如果有些地方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相互就是有那种地方嘛，像我们家乡到拉萨去的话，差不多沿着那种的公路走的话，差不多也有2000多公里，2000公里左右吧。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我们还不算是最东边的那种地方。所以以前去拉萨朝圣就是一般是一年，就是从冬天出发，下一个冬天再回到自己的家乡的那种的。路上会慢慢的要走这样子。所以打听这个他们的妹妹这是弥勒日巴尊者的母亲和妹妹的这些境况啊、下落啊这些时候呢，才了解说就是他母亲已经过世了多年， 然后妹妹呢好像就是无依无靠，就是村中的很多人都就是不喜欢他们，最后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就好像乞讨去流浪了，就再也没有看到。然后一听说这些，就是想起来自己以前的小时候种种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呢，就弥勒巴尊者呢，就黄昏无人的时候呢，就是尊者一个人跑到河边伤心的就是哭泣。然后到了天黑的时候，然后小心翼翼的时候，妈妈就回到住处嘛。然后妈妈爹就是快到村子那时候，也是就是到黑天了以后才敢进村，光天化日之下怕别人认出来。然后回到家中的时候，看的时候整个就是房子已经比较破败不堪了，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人管理，没有人打理嘛。所以说昔日他们家里面，因为他父亲的那种弥勒江餐那个叫什么，他们的那个努力下，就是有很多那种相对比较宏伟的那个房屋，就是四柱八梁的这种家，算是那个是比较宽的，是一般两间的话算是梁柱啊，就是是吧，四间的话不知道，就是八梁的大概就反正是稍微大一点的吧。然后已经变成残破不堪，和跟自己曾经梦到的梦里面觉得很残破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一些境况。然后说因为就是其他人都怕他们，也不喜欢他们，以后他看到就家的某个地方呢，发现了他母亲的这个死去以后的这个尸骨，然后心里面一阵悲痛，然后让就是太伤心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就尊者也就昏倒在地，说一会儿醒来以后呢，就是想起这个上师的教诲，然后就是要就是念诵啊，就是帮助来就是就是修法给他的母亲，就是大寿印三昧当中的入定七日，然后所以最后好像就是他有这个印证到，好像他母亲因为这样的一些他儿子修行的种种的一些缘分嘛，过去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些，但是被他的这种修行的功德和缘分呢，就是得到了一种帮助，就是超度的这种意思，就是得到了一种的超度这么样的七天以后。所以之前可能不应该应该是不在一个很好的地方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弥勒巴大师呢，就是也是感到轮回的这种过患这么大，然后还升起很多的厌离心，将来说一定要去这个霍玛白牙窟当中呢去闭关。霍玛白牙窟是那个现在去的话也可以去参拜那个地方，就是西藏日喀则那边有一个金龙县，那边就是金龙县是金龙宗就是乐城嘛，就快乐的意思，快乐的城，最后变成一个县，就后来变成快城乐城县那样的，在那然后当然开始的时候他是说在这个看到这些以后呢，他要想要去那边修行，暂时还没有去的。所以说要发誓，第一个是去这个霍玛白牙窟很有名的这个修行闭关的这个高山崇山峻岭，这个图片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坚持修行不为八风所动，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为世俗这些种种的事情呢，就是迷惑而就是堕落于世俗的活动当中，这样的一种的愿心，他在那个母亲的后事处理以后就发了这样的愿，就是意思说决心要隐修的意思。然后他们家里面呢还看到有剩下的一些，就是除了就是他母亲的尸骨这些要处理以外，有一些在藏地的话会做成那种的擦擦嘛， 烧成灰灰泥，弄成这种的像啊，就是放在一些地方。所以他家里面还有一部就被鱼淋湿以后损毁的一个宝鸡金。宝鸡金的话就是很多金的一种集合吧，就是说宝鸡大乘法宝这样的一个金。就有一些可能一册大册的书里面有好多人，大家也许有些是比较熟悉的净土的修行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都在这个收获在这个大乘的教法当中，这个大概有49部经合集的那么一个内容。大藏经的话里面是一大册的，这个属于这个宝鸡经。所以他呢就是把它清理以后呢背在背上，然后小的时候他学习字识字的时候有个启蒙老师嘛，然后去他们家，然后就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嘛，所以去的时候发现老师也早已经就是辞世了，但是他就把这个宝鸡金交给这个老师的儿子，然后想希望他能够帮忙把这个遗骨呢就是磨成这个粉碎啊粉末一样的，再进一步做成一些这种佛像，就佛擦擦这种。就是有一些是做一尊大的，有些可能做小的那些。然后当然起初的时候他的那个老师的儿子呢就不敢接受就是弥勒日巴给予的这个经书，怕有这个就是护法神跟随啊，或者是有什么怕这样子，但是就弥勒日巴给他做解释以后，他就安心的把这个经书收下了，然后也将这个他母亲的遗骨呢做成这个擦擦佛像这样子。所以说在那边呢就是经过7天的修法，在老师家里面1天，这样以后呢尊者呢就是留宿一夜以后然后就准备说去那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地方，说那边去修行嘛，一个山洞先。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胡麻白牙窟，不是那里。这时候呢他的这个老师的儿子呢就也是一个说啊，你就不应该去山洞里面了，去山洞里面做什么呀，应该就是说像你的师父马尔巴大师一样娶妻生子呀，然后就有很多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帮助别人怎么样。但是尊者说就是他有婉拒，当然他用了一个句子说，狮子跳跃的地方呢兔子跟着跳跃必将就是必死无疑，或者是他就是死得很难看这意思了，用这种的句子说就是师父的那些就是做法我不能做。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当然这个凄惨的很多内容写的有的这个我就在这里就不说了，就是看到这个整个惨状啊，就是家乡的那个尤其他母亲啊，就是很多这上面的描述。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尊者对生死轮回呢升起深切的出离心，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先到老家后山的一个崖洞里面呢就开始修行。那个他们家乡的附近的山洞当中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说身边的粮食呀这些差不多也就快要用光，然后想着说动身呢就去山下去化一点食物。所以就是他来到一个山下的一个牧场，看见有一个帐篷，帐篷面前呢就是喊说啊，有主人吗？就施主啊，就是一个修行的人来这里化一些酥油这样喊的。然后一喊的时候一出来发现是他的以前那个姑母，就是冤家路窄，姑母就竟然就是在这边打帐篷啊，就是有些夏季的草场啊，这样就是冬天在这个固定的土石的那些房子当中啊，土木结构的，夏天在帐篷里面园区那些牧场嘛。然后他姑母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很生气，就认出来了，火冒三丈，开始就牧区有一些凶猛的狗嘛，就放有一些可能不太凶吧，就是但是那些有一点凶的那些狗能咬两下那种放出来了，就攻击。 然后而且他还拿了一个棍子，就是还一边骂一边打的，就是你这个就是亲友们的这个仇敌啊，魔鬼啊，你会来做什么呀？这样讲，这样的时候呢，米勒日巴大师呢，就是因为本身一直坚持就是吃很少的食物，然后来修行打坐，这样所以是一种苦心，所以缺乏阴阳，这样子身体体力不支呢，就是倒地，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就那当然也有他们家的另外的一些这个帐篷里面的人，就有些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应该阻止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姑母，就是朝他骂又打又喊这样子。然后弥勒日巴大师呢，又给他，就是类似于就是做了一次沟通，做了一种的沟通吧。大概意思是说，哦，他现在已经不计任何过去的这个冤仇啊，作为成为一个修行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一次来呢，并不是要惹他们生气的，专门出来化缘的。所以也讲到说，就是大概是这么样子，所以说一些过去呢，就是有这个地方呢，它的记忆里面呢，都是一些不祥的那种的记忆嘛，在这个地方，而且有很多就是自己过去的罪恶在这里发生，然后以至于就是亲族啊这些为敌，然后现在呢，就是母子失散。就是母亲也在这边受苦，最后又十三又死在家里面这样。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像自己就是要努力修行，就是行乞的时候呢，像就是这个遇到，家乡对他不开心的这种人呢，就是用棍杖打，下雨一样，然后，这些，然后你，所以但是他就给他讲到这个我。你去其他地方呢，很就是修行啊，然后我的母亲呢，他们都悲伤啊，这样死亡啊，很多比贫穷所逼苦，妹妹呢就是去我流离失所，这样逃去别的地方嘛，那内心当中会非常忧就是忧心呢、啊、没有事的时候，然后偶遇一些家乡的人，他就有点提心吊胆嘛，遇的老母的生离死别呀、啊、就是包括这些。很多这个悲伤的事情，他看到的时候，他也很吃惊，这个人生怎么会这样啊，是吧？就是吞声食饮气，就是忍住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常常有流落泪。所以说他们三个母子三人的命也是命运多舛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谁也不想要给予谁想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命运，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他现在掌握了一切都是烦恼所造成的，所以说发心要就是一直成就的这种修行，能够成就的终极成就的修行，依靠上师的口诀，在山间呢就是好好的去思维修行，所以就是说，但是我现在呢就是为了短暂的这个幻身的一些需要来就是讨食物啊，来就是托钵化缘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讲到说我又遇到你们，然后遭到骂，这些上面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道歌吧。所以这个上面就这些细的就不说了。所以总的来说这样以后，所以当然这个并不是就是弥勒日巴大师的一个人的这种经历，而且他的伯父伯母也有他们的过失和他们的这种经历，所以这样子就是给他做了一个梳理嘛，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帐篷里面的一个姑娘呢，就听到这个尊者的哭诉的声音，也忍不住就是有这种就是同情的这种眼泪啊。她的姑母呢，听了以后呢，也很哀伤，这些陈述感到一种羞愧，然后跑到帐篷里面呢，然后拿出了一些酥油啊，还有就是奶酪之类的，就是给这个尊者。然后他接受这个姑母的食物这些以后呢，就是接着又去了下面的一些帐篷这样子。所以但是就是说想了说可能去菜太多的话，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那个姑母姑父他们分开的，那时候 也许是因为夏季冬季这个草场，一些人在冬季草场的地方，有些人在这个就是干活的原因嘛，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不在一个地方，所以但是他有点怕，就是碰到他的伯父，又怕说他生很大的气，所以他就是要了一些东西以后就回到山里面闭关嘛。又有某一次，又他出来以后去下另外的一些村，不去就是之前去过的，刚好就是意外的又碰到伯父在那边。他一认出来以后也是一样，就是很不客气的，就是虽然年纪老了也不少，但是还是愤怒还是一样的，就是很生气的。然后说你这个败家子呀，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就是你，就是他开始捡拾地上的一些东西扔过去砸他呀。然后甚至跑回去拿出来那个弓箭呢，就准备射这个尊者。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其他就是他也很乱很乱叫，说就是其他这些地方的人，曾经有冤有仇的人，这个仇家在这里啊就出现了。然后有些人呢就观望，有些人呢就劝，有些人呢还是往这个密勒日巴身上呢就是扔一些东西，石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石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局势有点失控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就弥勒日巴大师呢当然也是一种，他不是要故意的要咒他们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就如果不做一些方便的话，那可能就被打得很惨，本身身体就是弱嘛，但就可能会甚至出现人命的危险了嘛。说他就开始就是一种的就是祈祷这个就护法这些，然后做出一些这种手印啊，这些好像要吓他们嘛，其实主要是为了吓他们，看到情势不对以后假装要就是结某一种愤怒印呢，然后好像故意的做护法的那种呼唤的姿势，说啊一个修行人在这里面护法呀什么什么名字啊，就是说修行人这在这边受到其他人的这个就伤害啊，你们赶紧就出来，要是把我打死的话，你们也不要放过他们了。这样说的时候，好像要释放咒语那种的，就是威慑。那这样以后，很多人就觉得也是挺可怕的。等一下，如果万一就是事情搞大了，就赶紧把那个他的伯父呢，就是拉住指着，害怕再一次遭到这个就是咒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恶报。所以说另外一些刚才还扔一些东西的人呢又跑过去说很抱歉，就是很求饶，就是有一点就是害怕遭到那个诅咒或者是怎么样。以前也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也是真人真事，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法师吧，他去印度朝圣过去的时候，从山路上面过去的，就没有什么护照，很多人对护照那些没有什么太多概念嘛，就也不会说要，有些时候也可能拿不到，但是有些时候正常办理那些，他们就很多人都是从山上走过去的，那其他人也就想都不会想，就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偷过去，这样偷偷的从山上过去，所以回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要走山啊，那些二十几天的路呀，十几天的路，那些很辛苦，很不容易。雪山呢、翻越雪山呢、走这个就是山间瀑布陡峭的山崖，那些上面很危险的有些。所以这个法师呢就想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就是从光明正大的从关口这些过去呢，就是进来嘛，就是樟木那边。尼泊尔那边的边防的人员呢，就是一看他就好像就是说你是有这个正当的身份这些资讯那些证件吗？他说没有。以后呢他们就说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就回去，不可能让你过去。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法师呢就跟他们求饶嘛，就是哎呀我也是一个修行人，我也不是什么别的，就是经常就是朝圣，就为了这样过来过去，所以你们就放过我吧，怎么样说的。然后就是那边的尼泊尔很多还是普遍有这个印度教或者是某一些人有佛教的信仰，就是所以这个法师不让走，所以法师有那个瑜伽式样的，有长头发嘛， 所以他就说，那你们真的不让我走吗？那些人就好像看了一下他，不太理他，然后他就跑到那个边防哨所的那个哨所的那个看可以看见的那个对面的一个小河沟跳过去以后，那边有个比较大一点的滩嘛，草滩，在那边呢，就是一边眼睛有时候瞟一下那边，就是哨所那边，然后有就把一些法器拿出来以后，把头发，他有个那种长的头发嘛，把那些都松绑，然后放下来以后，好像要做施法的那个动作。那然后那个尼泊尔的那几个守边防的有些就可能忌讳嘛，就觉得很讨厌。然后就是他又一招手，他说啊、哎，又好像他们在给我招手。我一过去以后，他们说哎呀，你就去去去，你赶紧，你要去这边还是哪个方向的，我赶紧去，然后就把他放了。所以有这种的故事很好玩的。嗯，以前也有一个磕头的去一直磕头，因为整个身上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磕头，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很多生气呢那些这样跑来跑去那些，所以但是那个好像也是两个地方的边防都看那么远的过来朝圣的，所以就也是放的。所以好多边界地方以前像现在云南的一些地方现在好像也许又严了吧，但是之前的时候像越南啊缅甸啊很多地方也是比较松的，老挝呀包括像印度尼泊尔的一些边界，人来来往往就是本地人呢、啊、就一个证件都不用看，就是车水马龙来来去去，好多有些边界就是类似，有些地方他不看你的证件，但是你就要付一点点钱，如果他你是本地人都不用付钱，但是如果他看得出来你是游客呀怎么样的话，也许就付很少的一些钱，然后你去那边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呢真是管的就是非常非常严，这个要看那些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以及就是有些是过去宽松，但是后来也是越来越严这种情况。所以之后呢就是说他们也是能明白，所以虽然他的伯父不像他那个伯母一样就是一下子化解了那种的一些情绪，但是就是他也就这样子，那些人也有一部分人给他就是供养了一些东西吃的东西。然后回到这个崖洞里面呢，所以回到崖洞里面以后，当然他就是在这个就是这样吧，就是回到崖洞里持续修行，去精进观修的时候，就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生不起某一种的就是就是功德征兆成就的某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他就睡觉的时候呢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开垦一片相当坚硬的荒地，就是弥勒尔巴大师，然后怎么挖都好像挖不动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尊者真的要放弃的时候呢，就马尔巴上师出现在这个虚空当中跟他说啊吾儿啊，你应该就是要好好的去勤奋的开垦，只要你更勤奋更努力的话，向前推动的话，就是意思是这个是会成功的。说完了以后呢，马尔巴上师带领这个尊者呢一起垦这个就耕地，然后果然荒片这个荒地当中长满了这个就是禾苗这样的一个梦。醒来以后呢很开心，就是更加欢喜渐渐的去修行，然后也就是有这种的自信，觉得一定会有这个升起成就的这种种种的征兆也会产生的。所以在这个山洞里面，家乡附近的这个山洞里面，就是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些就就是说他的那个未婚妻过去的时候太来了接赛，他来了以后就说 大家好久没有见，把很多的经历啊、见闻呢、啊、这些都沟通交流。之后呢，这个杰塞呢就跟他说，就是、现在怎么样计算的？因为你去修行了施咒啊，这样以后，那边的几个村啊，那些地方都没有人敢来娶她，怕有这个事，将来会遭报应。所以这样子，但是他也说没有想要嫁出去的意思。但是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边了，所以过去小的时候父母之间立下的婚约啊，那你怎么样的，就是要打算怎么样？这样讲的时候，弥勒日巴尊者呢就说啊，他就这一辈子要好好的去修行，就是怎么样？然后说这个他让也劝这个杰塞呢说你也好好应该好好修行。然后就是说他的母亲去世，还妹妹没有了以后，他们家的还有一些田地啊，还有一些宅子嘛。他说那些呢就是你用，然后将来你碰到他妹妹的话，你就也可以转送给他，如果没有碰到的话就你自己用，怎么样。然后这样讲了以后，说这个杰塞呢又跟他说，就是其他的修行的人很多都是跟你不一样的，他们好像就生活也照顾得好，修行也反正各方面都弄得好，但是你看起来就是非常落魄，很这种怎么讲呢，在一些非常荒野的那样的地方去做这些事情。他说是不是你们的修法，你修的什么法，哪一种的法你需要这样做，其他人的修法不是，是不是就不是真的，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做法跟他们很不一样，两个都是真的吗，还是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不好的，所以如果两个都是真的的话，那你为何不选择稍微舒适一点的这种的这种修行，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相对就舒适一点又可以修法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就是他的未婚妻呢就跟他这样讲。然后这个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就这样讲了以后，就是说他觉得就是现在的人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以世间八法来修行的人，以佛法的这个形象穿袈裟，穿这个僧衣，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以某一种的这种面目来，就是事实上面呢没有真正的就是在修行，那这种的他就觉得很可惜。那另外一些人呢，即使就是不论在俗间还是在红就是出世的这种的形象当中，但是他的心是真真正正的以佛法为主导的，就是出世的功德为这种修行的目标的，那这些是他是赞叹的，大概是这么样的意思。然后这杰塞呢他也讲说就是这些宅地啊，那些或者是这些房舍呀、那些他不要，因为就是过去的那些很多他们那个家族也是很好的一个，所以说他们不缺那些东西。所以但是说如果你妹妹将来如果有回来或者怎么样的话，应该他会需要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你需要就是管理嘛，这样子。然后在这些好多事情这样一些天以后听说了以后呢，后来就是他的那个姑母就跟他也说你既然要把这些东西要送出去的话，还不如就是送给我，那这样子。然后弥勒日巴尊者也觉得那也行，就是你需要给他有时候提供一些口粮啊吃的东西，然后那你就归你们用。但是后来他姑母又害怕，有一天又跑回来说就是你会不会就是下咒啊，就是到时候把我弄得更惨了。然后尊者就说我不会的，但是他姑母硬要跟他说你就现在对天发誓一样，就是在我面前的像这个天尊起誓，就说我绝对不会咒你，就是。然后尊者呢也照做了，就是然后他又高高兴兴的回去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又回来以后说就是村子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舆论这样的压力挺大的，还不如就是说这些田地你要给我，我给你一些那些吃的穿的用的东西，然后你去一些人我们看不到的听不到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消停了，不然村子里面这样那样的事情挺多的。 所以他给的那些东西好像也就是很一般的一些东西，但是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想说，也是这个缘分，就是虽然你们就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是这样子，但是也是这个你们的缘分呢让我走上了修行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希望你们就是怎么讲的，日后有某一种的幸福或者是大家和和的那种的村落里面社会当中，不要因为我而引起很多的纷争的那种的扰乱，甚至有些他当然他那个姑母呢也有一点说那些村民要收拾你怎么怎么样，有这样说的，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可能有一点说的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话，不真实的那些。这个被尊者也看到了，但是就整体来讲呢，他说我愿意就是去你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去修行。所以说他就是准备就是离开嘛。所以说尊者就是带着他给予的这个粮食呢这些离开那个就是他们家乡的那个高山的和这些可以就是近距离就是接触他们村子的地方嘛。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更加对轮回的这些种种的事物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厌离的心，就去白马户崖山这个地方。我看已经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再说一点点吧。所以之后的一些几年里面呢，尊者就是很节省用的粮食，吃完了以后呢就考虑说再一次去下山，去这样的时候看到了洞外有一些荨麻，一片荨麻，然后为了不违背他的一些这些誓言呢，就更是就是下了这些决心嘛，就是说之前去那个舍弃田宅这样以后离开的时候说，就是如果我得不到成就的话，不升起殊胜的这些证悟的话，我饿死也饿死在山里面，不绝不下山来乞食，这样的一直到成佛。发了这样的一个愿以后呢，就是吃那个洞外的荨麻度日果腹，所以身上的毛慢慢变绿，这种毛孔啊以及这些皮肤这些都有受到，然后就是毛孔这些变绿，这么样讲的。有一天呢就是来了一群猎人说索要食物，他们看尊者只有荨麻以后呢就戏弄他，就有些人反正猎人心也可能不太好吧，就是能猎杀动物这样子一过活的，所以就是把他就是说要他我你没有的话我们来供养你，怎么样往下抬往下扔，这样摔的就身体非常的受折磨，这样的是痛。后来这些猎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劝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他好像是一个修行人，但是他也就没有说那么同情，但是有一点同情心，所以就是他们那些人把你就是上往上扬往下摔，这样身体弄着就我就不折磨你了，就是哈哈哈笑着就走了。但后来好像他们那些人就像作恶多端必有果报一样，就其中没有害他的尊者的以外的其他人都受了一些苦。所以后来呢就是又过了一些年，又过了一年嘛，就是尊者这个衣服破烂不堪，只能勉强遮体，然后他还是很精进就是努力的修持。然后又有一日就是来到一期又有一期一些这个猎人呢来到山洞里面呢，看见这尊者瘦骨如柴，就是毛发呢这些好像就很不一样，跟寻常的人这个跟荨麻有关系。所以说他们看到尊者这个非常形似就有些雕塑啊或者唐卡里面画的有嘛，就是非常消瘦的，非常的就有点像那种猎人都很多吓得说有鬼有鬼就跑出来了，从这洞因为看到，然后他就出声说我是修行者，我不是鬼，看到这些我是吃这些荨麻的原因呢，就是其他人看了以后也很敬佩啊，就也有一些好人呢，就是刚才那猎人那一群是坏的，但是后来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又供养了很多糌粑肉这些，然后他弥勒日巴大师呢好久没有吃到这些人煮的食物，已经一些年了吧，所以当时吃到这些肉和糌粑以后就是精神身体很大有改善，包括好像一些觉受上面都有一些进步。 后来就是当然夏天呢、啊、或者是其他不是冬天的时候肉都存不住嘛，他发现肉身上开始生虫了，然后又想说把这些虫子撇开以后吃肉，但是想了一下这会不会违背那种的就是所受的菩萨戒，然后就让虫子们吃吧，就他就不吃了，就还是以荨麻度日吃。所以另外有些是过了一年以后又有一些猎人来以后呢，就没有达到猎，然后看到这个尊者们很多人都第一次见的时候都觉得是见看到了这种怨鬼啊或者是消瘦的那种生气呢，让他们然后经过这种的交涉以后呢，就说啊我们是来就没有达到猎，今天给你讨一点吃的。那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吃荨麻。他说你那些猎人说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没关系。那荨麻大家煮荨麻。然后呢有个人说有一点油的话更好，就是那尊者就说这个荨麻里面是有油的你可以煮。然后有一个人说有盐一点的话更好，但是说本身那个荨麻的味道并不是那么样，就是还是挺香料一样，它是也是比较好的味道，所以你可以尝。怎么样？所以其他人就觉得你这么样过生活在山上，那也真的是太可怕了。那觉得你如果到给别人当佣人的话，也会比这个好不知道多少倍的生活，所以就可怜他嘛。所以这个时候，尊者也给他们唱了一首道歌，说：“你不用可怜我，我是真正世界上最的勇敢的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遇到这个大恩上师马尔巴，遇到上师的种种寄生成佛的口诀。在这个无人的这个寂静的山林当中安贫乐道修行呢，你们这样整日这个杀猎啊，就是到处这一辈子都怎么样虚度了，然后将来由得你们的受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们才是很可怜的众生呢。所以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修行快乐歌嘛，这个就可能网络上面好像有一些被唱的，有的刚才那个白马护亚山的那个，还有就是，就这些是反正是比较有名的道歌嘛，所以有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是尊者在这个他的家乡这边呢，他们有一年一度的一个大法会，这时候呢，他的妹妹。皮达，他也来参加法会。他那时候很贫穷，就是乞讨。但是其他的猎人，他们有些人呢，就是那时候慢慢开始尊者的那种快乐歌呀，某一些是就是被民间开始传唱了。道歌写得很特别，很好的。然后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就问说这是谁的？那些猎人呢，有些就说这个是你哥哥呢，就在山上啊受饥挨饿，但是还就是这样写的。有些人给他开玩笑嘛，就是有点伤害他，但是有些人就民间呢就知道说这是弥勒日巴大师写的，所以他呢就是也有那个他未婚妻，他们两个是非常就要好的嘛，就是碰到以后就说要去相约去找尊者弥勒日巴，而且。就是带了一些糌粑、酥油啊、酒肉啊，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在白马护亚山呢，就是护亚库吧，就是一样，所以这来，所以当然他妹妹又很老，有一点锈，因为他哥哥呢，就是身上只穿了一个遮羞布一样的，很少嘛，平时也没有，就是他这个亲戚来的时候稍稍的，因为很多东西都烂掉了，就没有多少东西。然后就说，就他很难过，别的修行人这些都是怎么样，跟你不一样，都身相庄严的，或者是看起来就很华丽的，甚至就是徒众多呀，怎么怎么样的。你在这边呢，就是其他人都以为你是鬼啊，或者有些人认为你有成就，有些人认为你在这边就是纯粹就是没有意义的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在荒野当中，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委屈啊、痛苦呀、啊、过去的各种各样讲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嚎啕大哭。这样，他妹妹就是那时候尊者又给他唱了一种劝慰歌，在这个也比较有名，就是让他就是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且就是他们应该专心来修行这方面。所以说，所以他妹妹和这个杰塞他的未婚妻呢，经常来就是拜访，而且。看到尊者如此坚定的去修行，而且所唱的道歌这些跟他的生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内心当中也有启发。 所以在这个吃到这些食物以后，色身这些力量很明显以后，有些时候又就是有些时候之前有时候吃到食物的时候更感觉觉受更好，但是有些次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好像色身的苦乐刺痛意念当中的一些烦恼越来越明显，就是身体上面越来越敏感的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他把马尔巴大师之前跟他写的那封信呢，就是密封起来的蜡烛封起来的那个蜡封起来的那个就信卷打开了，然后打开以后在里面就是有开始这种出障增益的，就是怎么样转过换为功德的这些口诀，然后得到特别的叮嘱的这些，然后如何应该就是这里面讲的你不应该拒绝那些食物啊、包括用的酒和肉这些嘛，说就是说你由于之前的那些精进修行的这些力量让色身的这些要素集中在这个脉内里面，然后因为饮食太糟糕的这些原因呢，就是这些力量呢没有化解，所以说尊者就是用这个毗达和杰塞的这个带来的食物以后呢，按照这个信卷上的这个指示呢，就是一些信要气和观想的这些要点来这个修行，然后身的这个中脉小脉以及这些各种脉结全部被打开，所以这个跟他的一些前面的基础有关系，因此是升起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一些乐明无念的这些觉受。当然这些上面也讲的这个就是在空性的一些教导上面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面来就是感受的，这些很重要，没有的话纯粹是一些放松啊，这样就没有太大意义嘛。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尊者呢就是说真正的通达了妄念即是法身的这种的究竟的体悟，也甚至到这些功德就是由他的妹妹和未婚妻来作为这个施主然后带来的恩，所以尤其就是特别回向这些功德给这个这两位。所以然后就是成就神通的这个部分，所以尊者持续在山间修行以后，慢慢的感到了就是有这种白昼就是色身的任意可以变化，夜间呢可以游行十方，可以粉碎这个山川呢，渐渐的直到就是尊者真正能够自在的飞翔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各种就是成就某一些特定的功德。然后有一次他就是飞往就是去如门去自这个山顶上面去做观修，升起这种诸神的着火的暖乐，然后又飞回到就是护马白牙窟，然后在天空飞行的时候途经了一个就是绒额的这个小村子里面村庄，正好有一对父子正在犁地，他们就是曾经是也是他认识的一家人，所以而且跟他的那个伯父呢他们还是交情比较好的，所以他们抬头看的时候他很好奇说这个人就是从头顶上面这样飞过去的，这种感到惊讶不已这样子。所以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父子呢，这个那个父亲呢还是认出来了，就很不喜欢他，就是这样就说这个是现在据说弥勒日巴就是能飞肯定是他的这个恶魔，就是希望他飞翔的这个影子呢不要落到我们身上，不要从我们身上掠过去，有这么样讲，就是有以为是一种法术嘛，一种邪术，可能他以为。所以说尊者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些力量，以及开始就是行广大的利益众生的事业的这种即是怎么讲呢成就。本尊然后又给他启示说你应该遵照上师的这种吩咐呢，就是终身修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修行更有利的这种弘法利身的这种事业。所以说尊者呢决定以终身修行的事迹作为后世修行者的这个榜样啊，就是给启发的时候就是以修正来启发其他的人。 所以就持续在山中的静静的修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虽然超了一点点时间，但是因为中间穿插了一些其他的故事，当然这一类的故事现在的一些里面也有我的一个师父，他也是以前在各个地方修行的一个人，有一次他在山东里面，他真的是有点像弥勒佛大师一样的那种的修行者，持续20多年，就是居无定所，各个地方就是修行的。有一次在一个山洞里面，他说打坐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据说那里面有闹鬼的，有些像有个车子停，有一些跟胆子吓到他们，那里面一个人在那边打坐的话，所以打着手电筒进来的时候，快往里面比较近的时候，他就说然后这样一说的时候，那些人一下子就是撒腿就跑啊，就往山上就那个有一点小坡嘛，到马路刚奔前跟前，他都没几个认识谁，但是跑掉了就开车子然后他后来就有一次跟我说，就是其中讲一个故事嘛之类，所以现在也有这种真正就是在各个地方以各种方式来，就是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修行的人是有的，而且有些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些山洞里面能够看到，有些早上下午洞口当中的能够听到一些里面的一些修法的声音啦之类的。慈福以德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所以大家也一样，多多少少就是能够学以致用一样，人间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修行上面一样，把文思修结合起来，然后精要的一些部分上面呢，不要就是忘记，就是好好的去修。那时常不是听完了捕捉什么不一样，一直在找已有的东西，一点都不珍惜的话，那就很可惜。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罗。